好，再一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教会的慕道班的课程。在这个刚才我们唱的这首诗歌，有一位神啊，不断的告诉我们，这一位神是一位创造的神，也是一位慈爱的神。我们在这一个慕道班的课程的第一课当中呢，我们特别的提到了神创造了天地，也创造了人类，为了人来敬拜他，并和他建立美好的关系。那圣经当中所启示的这位神呢，是一位创造天地的神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圣经不断的说只有一位真神，其他的全是假的，只有一位造物主，这一位真神和其他一切的偶像最大的区别就是假神无法创造，假神也是人手所创造的，人手绘画的，人手雕刻的， 人手想象出来的。但是这一位真神却是创造 万有的主，所以呢，他对一切的受造物呢，都有绝对的主权啊，就像每一个孩子都应当敬重顺服他的父母一样，那一切的受造物也应当敬重顺服敬拜这一位真神啊，这是一个最自然的关系，因为是创造主跟被造者之间的关系。然而我们在上一课当中特别的提到，因着罪的缘故，人与神隔绝。起初神赐给人生命，但是因着罪的缘故，人失去了这一个生命。起初神要人来顺服他，但因着罪的缘故，人不但不顺服这一位神，反而去悖逆这一位神。所以第一课呢，我们讲到的是上帝是谁，真实的神。今天这一课呢，我们要讲第二个主题，就是人的光景，悖逆的人，人的光景，悖逆的人。我们先来看我们周围的世界，好吧，我们先诉诸于我们的经验和常识。什么是经验和常识呢？就是首先你知道呢，基督教会认为说这个世界存在严重的问题。但是我想退一步说，不仅基督徒，基督教认为这个世界存在严重的问题。如果你睁眼看看周围的世界和自己的光景的话，你会发现谋杀、奸淫、偷盗、谎言、贪婪，近期的战争，对不对？中东的战争、疾病、贫穷、死亡、矛盾、争吵、离婚、不听话的孩子等等等等。哎，我们看周围的世界，我们诉诸自己的人生经验，几乎每一个人都清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个世界是如此的堕落，如此的扭曲，如此的不正常。不管你之前是无神论者，或者说信仰其他的宗教，或者说你什么都不信，每一个人不管你信什么或者什么都不信，但是至少每个人都发现了这一个事实，就是这个世界是扭曲的这一个事实。那么根据神的话语，根据圣经呢，基督徒会相信说，相信什么呢？上帝所创造的世界呢，原本是美好的。如果你看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的话，你会发现这一点。但是当我们说上帝所创造的原本的世界是美好的，但是当我们看我们周围的世界的时候，却又发现里面充满了问题，对吧？充满了很多我们甚至都无解的问题。那么我们就不禁要问一个问题，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一个原本美好的世界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你知道今天很多的专家，很多的社会学家，很多的经济学家常常会说，是的，叫这个世界成为这个样子呢，主要是取决于哪些问题呢？第一，家庭的问题，原生家庭的问题，我们常常会说原生家庭有问题，它才成为这个样子。第二，教育的问题，因为他没文化没知识，所以他成了这个样子。第三，社会环境的问题啊，社会环境那么的糟糕，不公平，所以成了这个样子。第四，贫富悬殊差距的问题等等等等。你还可以继续的列举，对不对？有很多的问题。的确呢，我们不会否认这个世界存在这些问题，确实也真存在这些问题。但是呢，我们会认为说， 这都还不是这个世界最根本的问题。是的，这个世界有原生家庭的问题，有教育的问题，有社会环境的问题，有贪污腐败的问题，有贫富差距的问题，都有，但是还不是最根本的问题。基督徒相信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最根本的问题在我们自己这里，不在其他任何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你无论说原生家庭，说贫富差距，说教育问题也好，这些其实都是问题的果子，你发现没有？啊，你说原生家庭是谁造成的呢？是人造成的呀。教育的扭曲是谁造成的？是人造成的呀。贫富差距是谁造成的？人造成的呀，对不对？而人的问题导致了这些的问题，对不对？夫妻为什么争吵？争吵只是一个果子，是谁造成的？是人造成的，对不对？孩子为什么不听话？不听话只是一个果子，是谁造成的？是人造成的，对不对？在英国《泰晤士报》呢，曾经邀请一批知名的学者和作家呢，发表一个社论。他们也邀请了当时非常著名的一位学者，也是基督教内部一位非常著名的神学家，叫切斯特顿。他提了一个问题，他说：“这世界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啊，当时他们邀请了很多业内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去试图写一篇一篇的论文和这个分析这个世界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当然，很多的大咖也发表了非常深刻的回应哈。但我觉得呢，唯独切斯特顿的回应虽然简单，但是他的回应无比的深刻。当时呢，切斯特顿写了一封信，发表了一个非常简单深刻的描述。他的全信的内容只有几个字，他说：“先生冒号，他回答的问题是这个世界究竟哪里出了问题，对吧？他说：先生冒号，在我，然后署名 J.K. 切斯特顿。啊，你觉得他很幽默，他也很深刻，对不对？因为人家要给出的命题作文说这个世界究竟哪里出了问题，他说：先生，问题在我。”然后签名 J.K. 切斯特顿。哦，你一定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回答，对不对？为什么呢？切斯特顿的意思其实是，这个世界之所以有那么多的问题，就在于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人。在我有问题，你有问题，他有问题，每一个人都有问题，于是这个世界就有问题。我觉得这个回应是相当深刻的，至少在古典的所有的哲学家都是这样回应的，对不对？根据圣经，人类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根据圣经，人类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人类拒绝承认上帝这一位造物主，拒绝顺服他的真理而背逆了神。在第一课的时候，我们提到，当人背逆神的时候，他就无形当中做了一件事，做了什么事呢？就是把神从王位上拉下来，自己坐在了王位上，对不对？今天每一个人为什么那么多的问题？归根结底，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自我中心的。当每一个人都自私、都自我中心的时候，并且恰巧不巧的是，你的自私跟他的自私之间正好有矛盾。因为你的自私跟他的自私不能达成一致，是相冲突的，于是两个人之间就产生了问题。而总结来讲呢，就是我们把上帝从王位上拉下来，自己坐在了王位上，自己来掌管自己的生命、别人的生命，自己来掌管一切。无论掌管得了还是掌管不了，我们总想这样干，对不对？这就叫悖逆。当人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管理自己的生命，而不是按照神真理的方式去管理生命的时候，这就成了人生命当中最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呢，在圣经当中被称之为叫做罪。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原来罪是整个人生最普遍的一件事。你知道在今生很多人都会有不同的标签，对不对？他是教授，他是老师，他是老板，他是牧师，他是父亲，他是儿子，这都是一个一个的标签，对不对？但你知道这些标签都不是人生命当中最本质的。 然后人生命当中最本质的是什么？首先人生命当中最本质的是一个被盗者，这是最本质的。人这个被盗者是有罪的，这是最本质的。这个被盗者是要死的，这个是最本质的。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人都是被盗者，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每个人都是要死的。全世界无论这个君王、诸侯、将相、总统、乞丐，好像都是一模一样的，在这三点上，这个才叫最本质的。罗马书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行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神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就是指的这个意思。他是在讲到人生命的本质。你有没有发现现代人去分析自己，去分析别人的时候，常常不分析本质，常常是分析外衣。哦，他有钱，有钱这个叫外衣。哦，他很聪明，聪明叫外衣。哇，他很帅，很帅叫外衣。为什么叫外衣呢？外衣的意思是他总是会渐渐旧了。你有钱不能总有钱，你很聪明不能总很聪明，你很帅不能总很帅。为什么不能总是这样？因为叫外衣嘛，外衣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怎么样，渐渐旧了。但是本质的东西是永远不改变的，对不对？一个被造者，一个有罪的人，一个要死的人，这是一个本质。那既然人生命当中有这一个本质，你就必须知道一件事情，基督教信仰就是要来解决本质的问题，就是要来给本质找出一个出路来。一个被盗的人 不愿意做被盗者，愿意当神，这个是罪。一个有罪的人不承认自己的罪，反而不相信神，不悔改，这个叫罪。一个要死的人拒绝相信死亡的真实性，这个都叫罪，对不对？而基督教信仰就是要解决这个罪。所以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是什么？悖逆的人类世界。接下来我们看，既然这个世界如此的悖逆，我们就来看一个点哈，就是这个罪恶的来源到底在哪里。第二个点，人的堕落，罪的来源。既然这个世界出了问题，我们总要找到问题的源头嘛，不然的话你治污水永远治不好，对不对？因为源头上一直在污染，在下面治污水永远都治不好的。所以我们来看源头。在看源头之前呢，我们必须来看整个创世纪当中，起初讲到人，讲到罪的时候，它是如何描述的。在很久很久以前，我先给大家讲个故事哈。在很久很久以前，圣洁的神呢，创造了亚当和夏娃，并且使他们生活在伊甸园里。因为上帝创造了人类，所以当然他就有权去吩咐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他当然就有权告诉他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对他们有益的，什么是对他们有害的。为什么？因为他是整个宇宙的创造者。当然我们也知道神是以完全慈爱来对待他的受造物，并且对他们以最有益的方式 来管理他们。神造了人，并且呢，他的心意是要人活在他的公义的治理之下，让人活得蛮有平安，蛮有喜乐，让人活得有价值，有意义，让人敬拜他，顺服他，让人活得知道自己人生终点在哪里。哎，这不就是今天很多人要去寻觅的东西吗？对不对？我告诉你，今天很多人要去寻找的是我们起初失落的。今天为什么我们要想要挣钱？为什么想要儿女双全？为什么想要高位置？为什么想要有权利？不就是在这些的加持之下想找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感吗？不就是在这些加持之下想找到人生的满足感，找到人生的尊严感吗？但是你要知道，人生的价值、意义、满足和尊严，起初上帝全部赐予了，然而人离开神的时候，那些随之失去了。因为扭曲的生命会带来扭曲的人生状态嘛。正如我们在上一课当中看到的，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了男人和女人。意思是呢，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这句话是非常伟大的对人价值的肯定。意思是他们要 表达神的属性，他们要在很多个层面上去表达神的属性。各位，你即使最精美的一件雕刻的工艺、绘画的工艺，你创作出来的一个作品，都没有办法表达你的属性，只能表达你的智慧。但是你生个孩子能表达你的属性，这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你知道神是智慧的、慈爱的、圣洁的、良善的、全能的，而他照着自己的样式和形象创造我们的意思，就是让我们有智慧、有良善、有圣洁、有能力、有慈爱、有公义。哇，这个是了不得的一件事情。当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了人的时候，他要人做一件事情，他要人代表他来治理整个全地，他要人来代表他管理全地，生养众多。创世纪的第一章二十八节这样说，神对他们说，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哎，这是又是一个尊贵的工作，对不对？哎，今天哦，当我们去读到亚历山大的那个这个小故事的时候，说呢，亚历山大一生征战亚欧非三大陆，对不对？金银珠宝，开疆扩土，文治武功。但是他走的时候，两手空空，伸出棺材洞外，让人看见说，你看他是一个两手空空的人。但是事实上，上帝起初的时候赋予亚当夏娃的权利是什么？是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各样的活物，意思是治理整个地球，还不仅仅是亚欧非三大陆。这是不是一个非常宏伟的一个工作？当然你说我连自己的家都治理不好，当然这是对的问题啊。我连教会都治理不好，当然这是对的问题啊。我连公司都治理不好，这是对的问题啊。但是起初上帝赋予的那个价值和赋予的那个责任都是非常美好的。但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当初亚当夏娃的权柄其实并不是他们自己的，而是神所赋予给他们的。那分别善恶树，当时呢，上帝将分别善恶树放在伊甸园的当中，对不对？当分别善恶树放在伊甸园的当中的时候，其实是对这个事实最鲜明的提醒。什么事实呢？就是人所有的价值意义、人所有的权利、人所有的尊贵都不是自己原创的，都是神所赋予的。哇，这个提醒非常的重要。今天许多人努力不就是想要自己赋予自己价值感、意义感吗？自己赋予自己尊贵感，自己赋予自己一切美好。但是有一天好像就要垮塌，好像赋予不了，对不对？但是当神把分别善恶树放在园当中的时候，你要知道亚当和夏娃每一次看到这棵树就会想起一件事情。想起什么事情呢？想起他们其实是被盗的，想起他们的权柄是有限的，想起他们需要顺服真理，想起连他们自己的生命都要依赖神。分别善恶树有这样的功用，一开始一切都非常的美好，但是接下来发生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受这件事情的影响，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哈，创世纪第三章一到八节。我们打开圣经，创世纪第三章一到八节。这件事情对整个人类历史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整个人类败北就在这里。创世纪第三章一到八节，我来为你们诵读。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 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创世纪三章一到八节这段经文其实告诉了我们罪恶的来源，人起初堕落的来源。我刚才说了，分别善恶树是一个好，是一棵好树哈。大家千万不要误以为，因为神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分别善恶树是一棵好树，就如同生命树是一棵好树一样。分别善恶树的功用其实是一个律法的提醒的功用，提醒他们认识自己的身份，认识应该顺服真理，认识自己需要依赖神这一件事情。但是你知道人总有一个本事，就是把好事给搞砸，把糟糕的事变得更糟糕。亚当和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请注意，他们并不只是违背了某一个非常霸道的命令，说不可吃那个果子，吃了就死。事实上呢，当他们吃这个果子的时候，我知道很多人都误解说，那神太霸道了，为什么不能吃？事实上，当他们吃那个果子的时候，乃是非常明显的做了一个举动，就是相信撒旦的谎言，而不相信神的真理。这是最明显的，对不对？二者选其一嘛。撒旦有个谎言摆过来了，神曾经有个真理对他们说了，在撒旦的谎言和神的真理之间，他们宁愿相信撒旦的谎言，也不愿意相信神的真理。多少时候我们的生命不就是这样子的吗？我们面对很多抉择的时候，我们在家庭中，在工作中，在生活当中，常常都是如此呀。我们选择一个谎言去相信，而不愿意听神真理的话，为什么？很简单，我告诉你，因为那个谎言能够让我们觉得自己能够谋利，因为那个谎言让我们觉得对自己好，因为那个谎言觉得能赚大钱，因为那个谎言觉得让我们能如神一般，能分别善恶，能做上帝。但那个真理呢？那个真理听起来一点也不好，那个真理还让说要吃了就死，那个真理对我们的自尊是一个伤害，那个真理在侮辱我们，凭什么吃了就死，对不对？那个真理让我们心里不舒服，真理说你要爱人，你要舍己，你要对付自己，这个很不舒服。谎言说你是最棒的，告诉自己你能行。谎言说你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不可能嘛，你怎么可能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呢？这绝不可能，这绝对是个谎言，对不对？明明耶稣基督才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所以你要知道，人跟谎言跟真理摆在人面前的时候，罪的表现就是选择谎言，不选择真理。当他们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他们在做一件什么事情？他们乃是在拒绝神的主权，他们要宣告自己的生命完全独立于这一位神之外。多少时候人就是要宣告自己的生命独立于神之外，我的生命我做主，我来掌管一切。但是请注意，亚当夏娃是神所创造的第一对夫妇，他不可能生命独立于神之外，对不对？连生命都是神所赐的，他怎么能够让自己的生命独立于神之外呢？不仅生命是神所赐的，他的价值是神所赐的，他的工作的内容是神所赐的。当亚当和夏娃想要和神一样的时候，事实上你要知道，在整个宇宙只有一样东西是神没有放到亚当脚下的，你想一想，是不是神把万有都放到了亚当脚下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修理看守伊甸园，管理全地，是不是把万有放到了亚当的脚下？但是神留下一样没有放到亚当的脚下，留下了什么？神自己呀。 留下了神自己，神自己没有放到亚当的脚下，对不对？然而亚当认为这个安排对他不够好，他要把神放到他的脚下。我要告诉你，亚当的犯罪和堕落，亚当的背叛跟起初撒旦的背叛在本质上是一模一样的哈，一模一样的。因为起初的撒旦的背叛就认为说他要当上帝，他要把整个宇宙放到他的脚下，因而他就背叛了。所以当亚当夏娃违背神的命令的时候，其实是拒绝神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作王，而是要自己在他自己的生命当中作王。但是请注意哦，想一想先前，神先前已经毫不含糊地告诉了他们这个真理了，对吧？这个真理是什么？神是王，你是受造者，听神话，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神是王，你是被造者，听神的话，顺服真理，就是亚当和夏娃最基本的责任，对不对？最基本的责任。但是当他们吃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状况。什么状况呢？就是他不愿意听神的话，要听谁的话？听鬼的话。神领着不走，鬼领着冒跑，对吧？他不愿意顺服神的真理，就顺服撒旦的谎言。他不愿意让自己当一个被造者，就要让自己当一个上帝，就是崇拜偶像嘛，就是敬拜自己嘛，对吧？但是问题是，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是在与神为敌。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是在与神为敌啊，你仔细想想，是不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就是在背逆神，于是成为神的敌人。但是他们不在乎，他们不想得神的喜悦，只想追求自己的喜悦，对不对？只想得自己的喜悦。而各位，我要停下来，我要告诉你们，我讲完这一段之后，要告诉你们，圣经称这种反对神、背逆神、轻看神、与神为敌、不顺服神命令的行为叫做罪，这就叫罪。是不是过去很多年我们对罪总是模模糊糊的，觉得干了不好事叫罪，对不对？干了个不好事叫罪。不，圣经告诉我们，反对神、背逆神、不听神的话、与神为敌，这个叫罪，这才是基督教对罪的定义。你仔细思想，你所有不好的事儿，其实都是在反对那一位神，那一位爱你的神，那一位创造你的神。是的，反对他，与他为敌。神说要圣洁，而你犯奸淫，是不是在反对神？神说要爱人，而你在恨人，是不是在反对神？神说要听从真理，而你不断说谎，是不是反对神？是的，罪的本质是反对神，无论是在言语上、思想上还是行为上。我知道很多的基督徒常常会说呢，罪这个词的原文的意思是射箭射不中，叫未中靶心，对不对？不过呢，我会觉得说，这当然是它的原意的一种形象化的说明哈，没问题。但是圣经的罪呢，不仅仅是这个场景来描述的，圣经的罪描述的有的时候非常深刻。请注意，并不是亚当和夏娃当初非常努力的遵行神的命令，但是努力没成功，哎，没射中靶心，抱歉，没射中10环，射了9.5环，不是这样子的。事实上是当年他们朝着相反的方向射，靶心在东边，他们往西边射，这个叫罪。他们的目标，他们的欲望与神的真理、与神的心意是完全相反的方向，这个叫罪。不是说你努力但是没达到标准，是你压根努力的方向就是与神为敌、与真理为敌、圣洁为敌。因此当年亚当夏娃犯罪了，换句话说，当年亚当夏娃犯罪是故意的违背神的命令，故意的破坏神的关系，故意的拒绝神做他们的主，因为他们要自己做自己的主。而亚当夏娃犯罪，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坏消息，这个坏消息就是他们的犯罪不仅影响了他们自己，也给他们的后裔，包括整个世界，地必长出荆棘和吉利来，一切的受造物 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当然起立刻他们被逐出了美丽的伊甸园，对不对？地也不再给他们效力，他们要辛勤的劳累工作才得糊口。神在他们身上执行了从前的那个死刑的预言，虽然他们的肉身没有立刻的死去，但是他们属灵的生命却死去了，因为他们与神断绝了关系。于是与神断绝关系叫做灵性的死亡。什么叫灵性的死亡？灵性本来是正常的，正常的功用就是灵性要顺服真理，要顺服神，要爱，要公义，要圣洁，这就是正常的灵性嘛。但是从此他们呼吸之间互相指责，他们的儿子是凶杀犯，他们充满了自私，他们的灵魂枯干，他们不再拥有起初那个正常的灵性的状态，这个就叫灵性已死的状态，这就叫死。那个时刻堕落就发生了，这就是罪的本质，这就是罪的本质。所以你突然发现我们去看创世纪那个罪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人拒绝神做王，拒绝这一位公义的慈爱的神来做自己的王，于是人为自己选择了一个暴君。这个暴君是谁啊？就是人自己。当人拒绝一位圣洁公义慈爱的王的时候，一定会为自己选择一个暴君，邪恶的自私的暴君就是人自己。而人类历史上那些在人自己里面更邪恶的人，就做了更邪恶之人的暴君。换句话说，人不想让神告诉他该如何生活，而就想要自己告诉自己该如何生活。各位，几千年来人自己告诉自己该如何生活，人活得好吗？我们可以反问这个问题。几千年来每一个人都想自己告诉自己如何生活，但人活得真的好吗？劳苦愁烦，对不对？自私自利，极度凶杀，争吵眼泪，人觉得自己能把握自己的人生，人活得好吗？不好。这就是耶稣基督要来的原因，这是我们第四课要讲到的内容。但是接下来我要讲到罪的后果，第三点，也是这一节课的最后一点，罪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第八节告诉我们，罪带来的第一个后果，就是他们自己远离神。各位，每一个人都应该信神，罗马书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信神，但是当他们犯罪之后，人的第一反应是什么？第八节说，他们藏起来，不见神的面，对不对？各位，你犯错了，你不应该去到神的面前祈求神的原谅赦免，祈求他的接纳吗？对不对？但是犯错的人第一反应是什么？都隐藏。你会发现这个遗传哈，遗传到了每一个人，连小孩子都会，只要他犯了错，他第一个反应不是去承认，去请求赦免，去请求接纳。人犯错之后的第一个反应是隐藏，是用谎言来隐藏这个错误，是躲避神的面，甚至到一个地步，犯错的人会仇恨神，你知道吗？犯错的人不仅是隐藏，是谎言或遮盖，甚至会仇恨，甚至把这个错归给神，对不对？啊，你就是都怪神，让我犯了这一个错。我们这个时候就让我们看见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破坏了。亚当夏娃躲起来不见神的面，当人犯罪悖逆的时候，摧毁了正常的关系。那最终的人会拒绝见神，最终的人面对圣洁的神的时候，会觉得圣洁会谴责他的污秽，于是他就不愿意去面对神，因为显出自己的不好来嘛。所以耶稣说了，光照进黑暗中，黑暗却怎么样？不接受光。是的，如果一个好人到一群坏人中间，坏人是会仇恨这个好人的，不仅不会接纳，是会仇恨的。这个是最明显的一件事情，因为那个好人把他的坏给更深的显出来了。那么人败坏的后果是什么？人败坏的后果就是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整个人都一同堕落了。是的， 其他的东西不好继承，但这点很好继承，就是亚当夏娃的所有的后裔都继承了他们的罪性。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圣经告诉我们，罪的表现就是违背神的律法。圣经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亚当夏娃的后代，就是指的我们，都在拒绝神，否认神，不要神做王，要我们自己做王。每一个亚当的后代都在拜偶像，拜自己，但就是不拜那一位独一的真神。所以罪的后果是什么？罪的后果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我们每一个人都破坏了与神之间的关系。我知道讲到这里的时候，好多的慕道朋友或许对这一点会心生排斥。你说别的可以，凭什么说我有罪呢？我想最后呢，我想我们一起来罗列罗列我们有罪的一点简简单单的证据。是的，人的罪性对大家来讲或许是一件不太容易理解的事情。大多数人都会承认自己不完美。哎，你发现没有，我们聊天的时候呢，很多人会说，哎呀，人无完人，金无赤金啊，我们都会承认自己不完美，但很少有人会说自己是个罪人。或者更进一步的，很少有人会说自己在冒犯一位圣洁的神。各位，抱歉，问题是不完美仅仅是一个外在的模糊的描述而已。不完美仅仅是一个很模糊的说法，不完美并没有描述本质的生命。哎，我退一步说哈，仅仅是这样，我也觉得其实这表明呢，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好人，虽然成不了，但每个人都希望，并且我们喜欢把自己看成一个好人。即使我们不是，我们也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好人。为什么？因为好人的这一个灵魂的记忆深深的扎根在我们里面。被盗的时候原本是好人，原本是圣洁的，有神形象和样式的，我们渴望那个样子。即使今天我们不是那个样子了，我们也希望成为那个样子。所以每一个人呢，都把自己想象成为一个好人。我知道很多人听到每一个人都是罪人的时候呢，听到这一点的时候可能会不屑一顾，甚至呢坚持认为自己是好人，自己又没犯罪，犯罪警察就来抓我了，就去坐牢了，你为什么说我犯罪？这是很多人反驳的点，对不对啊？或者对有些人来讲呢，他不去认真的想这件事情，逃避这个尖锐的观点。各位，让我这样说，这恰恰就是我们有罪性的证明。就是不承认自己的问题，恰恰表明我们自己有问题。不承认自己的罪，恰恰表明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我可以列举一些人有罪的证据。第一个证据，请看看我们的孩子。是的，虽然孩子很可爱，对吧？但是我们却发现，几乎每一个孩子都有着与生俱来的自我中心的特征。你发现没有？特别妈妈一定会发现这件事情。每一个妈妈无需教导孩子要自私、要说谎、要打架、要贪心，没有一个妈妈会这样教导的，对不对？但是任何一个养育过孩子的人都会明白，都会发现一个事实，就是孩子的自然倾向就是唯我独尊，全世界他是中心。孩子的自然倾向就是抢夺自己想要的任何东西。孩子的自然倾向就是撒谎。为什么？因为诗篇告诉我们说，这个不是后天教育的哟，这是罪性的问题。每个人都是在罪孽当中生的。再举一个例子，看看我们周围的世界。就像我们刚才引言所说的，几乎每一个人都一定同意，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太多的仇恨、不公平、自私、贪婪。是的，没有错，这个世界充满了这些。但是我们必须记得呀，记得什么？恰恰是因为这个世界上充满了许多做这些事的人，所以才充满了许多这样的事，对不对？意思是这个世界上充满了许多有罪的人，所以这个世界才那么的糟糕。 所以如果我们去追溯的话，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犯罪之堕落之后，整个世界都被连累了，世界上会有很多的灾害、战争、瘟疫、饥荒，而你无一例外，这些东西都可以追溯到人的罪性。是的，连这些东西都能追溯到人的罪性。第三，我们再看看自己的生命。当我们省察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只要你是一个诚实的人，你一定会发现你正在对神叛逆。我举一个例子，我还不说那些我们偶然被过犯所证的事儿，你仔细想，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会明知故犯？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应该都无法反驳这一点，对不对？我们常常会明知故犯。你撒过谎吗？你一定撒过。你有过仇恨别人吗？你一定有。你有过嫉妒吗？一定有。你有过贪心吗？一定有。事实上一定有。我为什么敢说一定有？因为我一定有。因为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一定有。但你想过为什么吗？你想过为什么要这样做吗？我来告诉你，这些都只是我们内在有罪的本质体现出来的外在的症状。是的，那是外在的症状。就好像你结出了一堆坏果子，一定是因为它的根有问题一样。再看最后，再看神圣洁的要求。我知道当人被要求说要省察自己的罪的时候，很多人都习惯跟别人比较，你知道吗？哎，我还是比那个人要强得多啊，比隔壁老王要还是要好得多，对吧？哎，我不像他打老婆，这个我不像他家暴，我不像他吃喝嫖赌，我还是正常人。是的，每个人都会这样比较，你发现没有？哎，我们喜欢跟什么样的人比，就不如我们的比，对不对？但是我要挑战你，将自己跟上帝来比较。如果你去跟上帝比较的时候，你一定会说一句什么？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你一定觉得满身污秽。为什么？因为当你跟上帝比的时候，你跟别人比的时候，也许你觉得自己没那么坏。但是你跟上帝比的时候，你看看上帝的要求的时候，公义、圣洁、良善、慈爱、完全的舍己，你一定会发现说，上帝的律法像一面镜子一样，只要放在我们面前，就一定能够照出我们脸上的污泥来。但是这个镜子常常不被放在我们眼前，于是我们照不出自己脸上的污泥。我们通常喜欢用这面镜子去照别人脸上的污泥，并且别人脸上污泥越多，我们越觉得自己脸上干净。你知道我们如何把自己的脸洗干净的方式是什么吗？就是不断的往别人脸上抹污泥，然后显得自己脸上干净。但是不是的，主的标准是只要你脸上有污泥，你就是有污泥啊。别人再脏跟你有什么关系呢？那是他要面对的问题，你脸上的污泥并没有因着别人脸上的脏而减少一丝一毫呀。很多人认为自己虽然做得不好，但是总比别人好。或者说自己虽然做得不好，但是呢，很多人会说，哎呀，这个我做的善事应该超过了自己做的恶事，那样神就应该就是善恶抵消的话，我觉得我做的善事还是比恶事多的。但我要告诉你，在神面前做好事是应该的，做坏事才是不应该的。就好像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孩子听话是应该的，不听话才是错的。所以善恶是不能抵消的，因为你应该做好事，你应该听话，你应该行在真理当中，这个原本就是应该的。而作恶犯罪却是要受惩罚的。所以最后呢，我要特别的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很多人以为自己有权利为所欲为，很多人觉得自己不需要别人来告诉他该如何生活。但是作为罪的奴隶，为所欲为的意思，为所欲为的自由的意思，就是没有能力行出良善的自由，只有犯罪的自由。我举个例子，一位吸毒的人，他有为所欲为的自由吗？有。问题是，他以为自由的得到的那些东西， 正是摧毁自己生命的毒品。换句话说，他依然不是一个自由的人，反之他是毒品的奴隶。他觉得自己在为所欲为，想吸毒就吸毒，但是他其实是毒品的奴隶。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但是罪的本性告诉我们，这不过是罪的奴隶。圣经让我们看见这一幅清晰的画面，人有罪，人犯了罪，人背逆了神。基督教信仰认为这是相当严重的问题，这是世界上最严重的问题。世界上最严重的问题不出于经济的问题、政治的问题、社会环境的问题，不出于那个，乃是人跟神之间存在问题，就是我们属灵上的犯罪和悖逆。而这个问题我们自己解决不了，就是我们与神为敌，而圣经说这叫罪。从亚当夏娃开始，人类历史已经足够清楚地让我们看见这个悖逆所带来的恶果。但我要告诉你们，上帝不会让我们一直悖逆下去，我们的悖逆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接下来上帝要来拯救我们，担当我们的罪。所以请期待后续的课程。